感謝天父的帶領和謝牧師的邀請，可以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話語。今天我們會看哈該書，其實我整卷哈該書一起看的、啊、如果大家有你的聖經或者你的手機、啊、或者平板電腦什麼聽打開，我們一起去看神的話語好嗎、啊、當我們看哈該書的時候，就好像我們去研究一般的先知書一樣，我們一定要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如果不是我們就不能夠去全面了解先知书里面的信息的。那犹太人在主前558年到558年到586年之间就被掳到去巴比伦。那经历了几代之后呢，大部分的犹太人已经跟巴比伦人同化了。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呢被巴比伦人同化呢？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同一个血缘。阿伯拉罕是从加勒底的吾尔出来的，我都记得。加勒底就是巴比伦，所以阿伯拉罕根本就是巴比伦人。那这班犹太人去到巴比伦很容易，因为相同的血缘相近的语言、啊、因为当时巴比伦的语言和希伯来文是非常相似，很容易就被同化了，所以大部分人都已经是安定下来正常地生活。但是后来波斯就取替了巴比伦，成为了新的霸主，那他采取的政策是一些怀柔的政策，就不同巴比伦，巴比伦是采取一些高压的政策去对犹太人。所以波斯王古列呢，就被犹太人在主前538年回去巴勒斯坦的地方重建圣殿和城墙，让他们恢复他们的敬拜。但我们知道当时的历史告诉我们，大部分被掳的人呢是没有回去的，大部分人留在巴比伦，只有很少部分的人是带着使命和梦想放弃了巴比伦舒适的生活，回归到当时是荒凉的巴勒斯坦的地方。他们期望可以为上帝去建殿，更加希望有一天藉着上帝的恩典他们可以复国。这个新的殿的根基在他们回归第二年就已经起好了，但是呢他就停工16年，16年没有做任何的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些回归的人不是带着理想和有抱负的吗？问题就是因为整个建殿工程充满着难处，当地的居民撒玛利亚人又不断地破坏，他们的梦想和现实的环境有很大的落差，他们的雄心壮志被磨灭，慢慢他们灰心，他们放弃了原初的梦想，现在只是顾着去改善他们在当地的生活，寻求安舒的环境作为人生的慰藉，工程因此就被搁置。所以第一章第二节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间尚未来到。这个非常好的藉口，我不是不建，我不是不做，不过 not the right timing。 如果是上帝的时间的话，为什么我们这么多难做？如果是上帝的时间，为什么这些撒玛利亚人他要去 在旁边做那么多搅扰的工作、啊、不止搅扰我们，还去到波斯的皇宫里面去告他们一状，说他们叛变。所以肯定就是神的日子未到，建殿的时间尚未到的时候，不如我们做下其他事，不如我们改善下生活，直到一场的旱灾使他们一无所有，先知就在那个时候发出警告，对回归的群体发出上帝的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哈该书不断出现什么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是出现了很多次。所以要强调一样嘢，呢句说而家讲嘅嘢唔系哈该先知讲嘅，佢只不过系代言人，代表上帝发言。咁成个回归嘅群体就醒悟过嚟，重新复工。4年里边，短短4年里边就完成咗上帝嘅殿。嗱，哈该先知整个哈该书嘅宣告咧，其实好个结构好清楚嘅，基本上指出两种嘅人生。亦都有两种不同的人生的态度的果效，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另外一个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我们看第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第一章第4节，这殿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表面睇嚟，人为自己嘅生活去忙碌筹算，让我哋有更好嘅生活嘅质素，有咩问题呢？使到我哋屋企人安居乐业，有咩问题呢？特别系一啲喺外边回归到巴勒斯坦呢个荒凉嘅地方嘅人，佢哋令自己有一个更美好嘅家园，有咩问题呢？我知道当我哋喺第度去到一个新嘅地方，我第一样嘢想做系咩咧？就希望能够有个地方可以安居乐业。所以我一发觉到咧，好多时咧，环教会喺海外咧，第一样嘢咧最紧张嘅系乜嘢咧？就是、建堂，个个都要建堂，因为点解？安居乐业啊嘛，有瓦遮头啊嘛，唔使喺呢度搬嚟搬去，搬嚟搬去。但系点解上帝话佢哋咁做系唔啱嘅咧？其实个问题就喺第四节里面讲过，就系话佢哋住喺天花板嘅房屋底下，所以唔系一般嘅有瓦遮头。简简单单嘅，让佢哋可以有安全嘅去生活落去，而系啲刻意美化建造，好似宫殿一样嘅房屋。所以换一句话讲，就系佢哋奢华地去美化家居。第一章第九节，因为我个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自己个房屋。顾字呢个字喺原本希伯来文就系奔跑嘅意思，奔跑好快。他们竭尽他们的能力和资源去将来去获取，获取什么？就是更美好的生活质素的家居，创造人生的享受。所以我看到他们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他们优先次序出问题，因为神的殿仍然荒凉。我们没有忘记这班人，他回到巴勒斯坦地方是什么人来的？有理想、有抱负、有使命，上帝特登拣选出嚟，让佢哋回归到巴勒斯坦嘅地方，重建上帝嘅殿，重建上敬拜嘅中心。呢带住理想、带住上帝使命嘅人，今日将佢哋嘅优先次序摆错咗。先知提醒佢一样嘢，喺第二章第五节，佢话：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当中，提醒他们，他们是一个盟约之民，他们跟上帝是有一个约的，他不是普通的人，他不同旁边的人，旁边的人可以浪费他整个的人生去美化他的家居，但是 你们不是，因为上帝跟你们有个约，这个约就是上帝作为他的上帝，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更加在这个出埃及的事件里面提醒他们一件事很重要的，他们是被上帝所拯救买赎回来的，从一群的奴隶变成了一个国家，充满着上帝恩情的一个民族，所以他们与别不同，他们应该拥有使命感的民族，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宣扬上主的荣耀、慈爱和拯救。特别是这班回归的群体，就是我们都讲过，他们更加需要去肩负起这个的使命。可惜今天因为困难的缘故，让他们慢慢淡忘了他们的使命。他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美化家居、享受和安逸的生活上面，这样就破坏了上帝和他立的约，叛逆了上帝。因为我侍奉的关系，我很多时候有机会去不同的教会、去分享信息。我发觉很多时候教会都有个现象，有些人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呢、就是、真的很平的信徒，平信徒就只是参加一下、崇拜、啊、其他事完全不参加。当我跟牧师谈的时候、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不是，因为近时他是执事来的，有时很热心的，但可能因为一些遇到的困难、挑战，甚至受到伤害之后，以后就坐在一边，冷眼旁观，变成一个好像、旁观者一样，而把整个人生的资源可能是放在第二度，不是服侍上帝，可能建立更美好的家居，赚那么多的钱，买多啲投资嘅物业， 我發覺很多時候我的同輩的弟兄姊妹現在在埋一起成日講的是什麼呢？大家都在教會大講的是什麼？去哪裡 cruise？ 嗱，我唔係話 cruise 唔好啊，我從未去過 cruise， 所以我唔敢講去 cruise 唔好嚇。喺邊度 fine dining？ 邊度啲紅酒？邊個紅酒好？我聽咗我心裏面好唔舒服。原來我哋人生就係為咗去 cruise 咩？朝朝早上網就係睇下邊個 discount 嚇，我隨時可以去。特別我好多我同學差唔多退曬休噶啦，喺香港嚇，同我一齊大啲弟兄姊妹都退曬休，就係做呢啲。哇！我哋後生嗰時唔係咁嘅喎，佢講啱。後生嗰時唔係咁啊，而家係咁。咁可能我一直都未長大，我仲好似後生咁。我覺得我哋嘅人生係以自己為中心啊，定係以上帝為中心嘅咧？好清楚帶嚟嘅後果係咩？第一章第六節：你哋殺嘅種多，收嘅少；你哋吃卻不得飽，喝卻不得足，穿衣服卻不得暖。得工錢的，將工錢裝在破浪嘅囊中，破漏嘅囊中。第一章第九節。你们盼望多得，所得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有人来到谷堆，想要得二十斗，只得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要五十桶，只得二十桶。放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寒风、梅兰、冰炮攻击你们。这些自然的灾难，上帝加予在这班人身上，加在这些叛逆的人身上，破坏约的人身上，其实是有先知的传统的，不是只在哈该书里面。哈该书之前的先知已经是有这样讲过。我们看看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十节。他说，你们各处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我。见到这些东西你都未怕。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你们仍不归我。我以寒风梅兰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蔬菜、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剪虫所吃，你们仍不归我。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臭气扑面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你们仍不归向我。跟着何西亚书、弥迦书，同样是有这样的先知的传统在里面。总括来讲，就是上帝将这些东西加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为将来谋算，后果都不是好像他们所想象的一样。努力和收获不一定成正比例，可能最后是一无所有的人生。因为人不是万能的，我们不可以控制所有环境的因素，所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最后可能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生。上帝是那位大能者，所以整个哈该书不断地提到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他是那位大能者，他掌管一切，包括我们的环境。为什么上帝要使到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面对这么多的难处？是不是上帝很霸道呢？其实不是的，我们看下去，原来上帝是要管教他们，上帝爱他的子民，要管教他们，要提醒他们，人所有拥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恩赐，不是单单是我们努力的成果。当我们享受上帝赐予我们各样美好的事物的时候，我们要心存感恩，藉着这些困难让这班人能够重拾使命，回转依靠上帝，以他们的人生使命为他们优先次序的接受。回归的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上帝将困难摆在他们当中，让他们省察他们的人生，最后他们回转重拾使命，建造上帝的殿，四年里面就将上帝的殿是建好，不单止使到他们可以在应许之地继续的安居乐业，更加建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让他们回归到上帝的约的里面，有上帝的同在和赐福，更加成为外邦人的祝福。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的见证。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皮肤科医生，他可以说 live the life to its fullness， 就是说他有很成功的事业，很出名，他都很懂享受，他玩风帆，他喝红酒，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即是成日都很多朋友在身边，还加上他有一间教会的执事，在教会里面又有很好的侍奉，这样的人生其实大家都可能很羡慕。有一次教会请了一个讲员在那里讲道，当日他做主席，最后个讲员呼召弟兄姊妹，有没有感受到上帝对你说话，你愿意将你的人生交在上帝的手中？他心里面很大感动，但呼召的时候因为他是主席，他又不可能做些什么事，心里面很大的感动。跟着完了，个讲员走了，他很想跟个讲员讲，其实我都决志要将我的人生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不是说决志信耶稣那么简单，由以后上帝成为我人生的优先次序之首。他一直跟着这个讲员在条街上走，他一直在想，是不是一个时候我要这样做，放低我的事业，放低我的嗜好，全时间去侍奉神。他一直想，一直挣扎，一直跟着讲员走完一条街又走一条街，里面很多的挣扎，最后他想通了。他想通了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说 OK， 我继续去做我现在的工作，继续在教会里面双方面的侍奉，即是两边。但到我50岁的时候我就退休，当我50岁退休的时候我就全力去侍奉上帝，起码还有20年可以为上帝奔跑。因为这样的时候他心就放下来，看着讲员的背景走开了，就完了。但到最后这个弟兄活不到50岁，因为他有 cancer， 真事来的。后来有一个香港的作家叫邱世文，写了一本书，就讲他和他的关系。这个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的一个写照。另外一方面先知讲，其实人生可以不同的，有另外一种的选择，就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建殿不单止是一个伟大的工程，比犹太人的敬拜的地方那么简单，圣殿更包含了两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个就在哈该书里面讲，亦都指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应该是怎样。第一样，因为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是有上帝同在的人生。第一章第13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第二章第5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又提醒了他们出埃及的传统，上帝要他们在旷野的里面建造一个会幕，上帝要住在他们中间。我看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他又当为我做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就有上帝的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人生最大的满足和保障就是上帝的同在。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挑战，包括在我们工作上面、家庭上面、健康、人际关系，上帝他在，他拖着我们的手经过，甚至背着我们去经过我们人生的种种。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安慰呢？他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指引我们的人生，也都保护我们，哪个能伤害我们？其实世上面所有的东西只带给我们短暂的满足，唯有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才变成完美。就好像有人讲过，当上帝做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留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除了他之外是没有东西能够填满。好可惜，我们就不断用很多不同的偶像尝试去填补这个空间。 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好像正话我打出来的那个 picture 一样，就是 Philippians in the sand， 上帝就这样跟他同在。另外一方面，圣殿亦都反映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是哈该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同类型的字呢，原文同类型的字出现在第一章第八节、第二章第三节、第七节、第九节。其实圣殿就彰显了上帝的荣耀。不单止以色列人可以在那里敬拜，先知以赛亚这样预言：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不单止是给以色列人，是万民，是上帝赐福的地方。它不单止是一个建筑物，是要将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彰显在列邦当中，吸引列邦，让所有人上帝所创造的都能够蒙福。这个就是回归群体的使命，他们要做的就是这件事，不是起一个建筑物，而是去见证上帝的荣耀。但很可惜，他们的环境影响到他们渐渐忘记了这个使命，不能够活出上帝指民的约瑟，亦都破坏了他跟上帝的约。上帝就透过不同的环境和先知的警告，要他们回转。回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这样走的时候，突然间有些东西影响我们，让我们的道路是改变了一点的。这个就是一个转向，一个回转的意思。就好像我们人生的轨迹，越走越离开上帝越远，越走越偏的时候，突然间上帝给我们的 wake up call，带回我们转头，要回到我们最原初的呼召的里面，让我们的人生和上帝宏大的救赎计划再一次同步的向前面进行。虽然上帝的管教是很严厉，但是是变相的祝福，使他们能够重拾使命再上路。对于我来讲，一个丰盛的人生是什么？不在乎家道的丰厚，而是人能够将上主所赐予各样的恩赐和潜能能够完全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很精彩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他人的祝福，让上帝的荣耀被反照出来。在小教义问答里面有一条这样的问题，他人生存的目的是什么？而他给的答案就是说，荣耀上帝和享受与他同在。我们短暂的人生能够去反映上帝的荣耀，有什么比这个更加的丰盛呢？我只是讲个故事是未完。这位的医生当我知道他有 cancer 和这些是 untreatable 的 cancer 的时候，就好像个 wake up call， 对他来讲就好像个 wake up call， 突然间就醒了。那年他45岁，他醒了，原来他等不到50岁，他余下的人生非常之短。他怎样投资他余下的人生呢？是不是计划一下，就在财务上面更加健全的帮助他的 家人呢？或者是尽量去继续 去玩他的风帆，还有去喝他的红酒呢？不是，他将那段时间四围出去讲他的见证，去传福音。甚至有一次他自己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他自己做，请了很多人来。这一台可能是他玩风帆的朋友，这一台可能是喝红酒的朋友，这一台是什么朋友，这是什么，很多人，大部分都是很成功的专业人士。他就在那里去分享的见证，那个上帝的慈爱被人家看到，我们有一个痛但不苦的人生。他有 cancer， 但一样可以活得精彩。他有 cancer， 但他一样可以为上帝去效力。 亦都可以反映咗上帝嘅荣耀。我哋人生最高嘅价值，就系我哋一生嘅果效可以带到永恒嘅里边。相反地嚟讲，如果我哋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人生，只专注喺我哋今世嘅舒适、享乐同埋拥有，喺短暂嘅欢愉同埋永恒嘅福乐之间作选择，其实唔难。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就系俾啲环境嘅因素，我哋里边嘅软弱，迷糊咗我哋嘅视线，使我哋停留咗喺追求短暂嘅快乐嘅当中，以为拥有呢短暂嘅事物就会带嚟我哋安全嘅感觉。越拥有得多嘅时候，越感到安全。我用呢啲嘢嚟慰藉我哋嘅心灵，但系最后嘅结果系点？系悲惨。谂一谂，当我哋人生到最后嘅一刻嘅时候，突然间发觉我一生白白浪费咗，冇完成上帝交付俾我哋嘅使命。有乜嘢嘢比呢个更大嘅遗憾？哈该先至好强调两个字，省察呢两个字，出现喺第一章第五节、第七节、第二章第十五节、十八节。啊，虽然唔系未必系省察啊，但系原文系同一个字。打错字，个唔系嗰个省啊，打错字。不过后屘打错字之后，我再谂翻啦，都有意思噶。啊，叫我哋醒一醒，睇清楚我哋嘅人生。醒一醒，唔好继续咁迷迷糊糊咁生活落去。其实先知要求我哋去反省我哋嘅人生嘅时候，就将我哋嘅心思、意念同埋我哋行为，再一次委身于上帝上面。固然要改变我哋而家生活嘅方式，以上帝为中心，唔容易嘅，亦都好多挑战。但系咪唔好忘记先知提醒我哋，上帝与我哋同在。他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更加要刚强，调整我们人生的轨迹，与上帝的计划配合，使我们的人生可以荣神益人。弟兄姊妹， Never too late， 永远不会太迟。我讲的这位的医生，在他人生最后那几个月，然后他最后几个月所发出来的光芒，反映上帝的荣耀，比他一生之前加埋更加的多。很多人因为他这样而回归到上帝的怀中，很多人因为他这样对基督教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看到一个痛而不苦的人生。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怎样去反照上帝的荣耀呢？什么东西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呢？去 cruise， 去地度去玩美食，定系乜嘢咧？我哋所建立嘅、所拥有嘅呢啲短暂嘅事物，能唔能够带俾我哋满足？能唔能够带俾我哋安全感咧？只有上帝能填补我哋嘅心灵嘅空间，选择喺我哋嘅手嘅里边。低头我同心的祈祷，真系天父，我哋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话语确实好清楚咁话俾我哋听，你系一个点样嘅上帝？我哋作为你嘅子民，我哋应该点样嘅回应？恳求你藉住你圣灵嘅提醒，你话语嘅真实，再一次让我哋考核我哋嘅人生，作出适切嘅选择。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神益人，成为多人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